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查考诗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我们现在所查考的是诗篇第45篇，我们要从诗人的笔下看看基督作王的威荣。这是一篇描写的十分美的弥赛亚诗篇。让我们来读经文，诗篇第45篇第3节：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这是形容基督出现的情形，将来他不再是以救主的姿态出现，乃是以君王的姿态出现。以色列民都期待弥赛亚能带着刀剑来到地上。头一次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并没有佩戴刀剑，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中有一个人拔出刀来砍掉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主耶稣并不赞同门徒所做的。马太福音第26章第52节那里说，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今天以色列人仍然期望着弥赛亚能够带给他们和平，是不用暴力而得到的和平。可是诗篇第2篇第9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我们在查考诗篇第2篇的时候已经说过，这篇诗是讲述基督再来的情形的。事实上这一节经文也在启示录里面引述过几次，也是关系到基督再来的。当他再来的时候，地上正充满着罪恶叛逆，敌基督充满着能力残害逼迫神的子民，包括以色列的渔民以及在大灾难期间愿意归向神的一大群的外邦人。基督蛮有恩惠，但同时他也带来审判和刑罚。我们不能只认识基督仁爱的一面而忽略了他威严的一面，我们要两方面同时都有认识。将来主基督要带着权柄和威严前来惩罚那些抵挡他悖逆他的人。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45篇第4节：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 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可畏的事是指令人敬畏的事。基督是以得胜者的姿态凯旋归来，而他所秉持的正纲是什么呢？主要有三样，就是真理、谦卑、公义。今天试问地上有哪一国的君王或者是元首是以这三样，就是真理、谦卑、公义作为他的正纲呢？然而这正是神国度的永恒原则。虽然世上的君王舍弃了这些原则，但是天国却是不同的。基督本身就是真理，他口里所出的也是真理。虽然有人以他为说谎的，但事实恰好相反，那就是人都是说谎的，唯有基督才是真理。今天我们很难在人间听到真理之言，因为人都把真理扭曲了，甚至于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所听见的也不是真理，但是基督所秉持的仍然是真理，他要以真理、谦卑、公义为他立国的正纲，这就是基督国度的不同。接着我们读诗篇第45篇第5节的经文，你的箭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这也描述出基督降临地上的情形。下面给我们看见为这位君王所行的加冕仪式，也是这一篇诗的骨干。让我们来读诗篇第45篇第6节，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基督要以公义来统治，公义的统治是今天世人所需要的。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31节论到他自己再来的情形，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直到基督坐在宝座上，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平安，而和平也是今天世界所需要的。接着我们读诗篇第45篇第7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受膏者就是基督，是弥赛亚。受膏者不是一个名，乃是一个尊称。基督头一次来，他是做先知，为神传递信息，这是已经过去的历史事实。今天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这是他目前的工作。而将来他还要以君王的身份再临地上，他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这是将来的事。诗人说，神用喜乐油膏你。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很容易就想到他那愁苦的面容，他被称为忧患之子。然而将来他再临的时候，他却是最喜乐的。这是一篇弥赛亚的诗，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的引述中获得证明。希伯来书第1章第8节到第9节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那些批评圣经的人尝试着把这一篇弥赛亚诗里面所描述的君王指着所罗门王或者是某个我们不认识的王，但是他们不肯承认诗中所指的就是弥赛亚大君王。圣经从来没有称所罗门王或其他的君王为神的，然而 整卷希伯来书的主题，却为我们描绘出一位超然的基督，讲到他怎样有神的形象，他又比天使高贵，并且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等等，他就是那位受膏者。好，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45篇第8节，你的衣服都有墨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喜乐就满足了。希伯来书形容耶稣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一份前面的喜乐就是指着他再来的时候可以为王的喜乐。不但基督喜乐，我们信他的人也一样的喜乐。犹大支派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赞美，他带领以色列人行经旷野，然而他们却埋怨叛逆不信，没有赞美神。今天教会的情况也是一样，信徒往往以怨声代替了他们应当发出的赞美之声。圣诞节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我们在节期中会高唱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大地接他为王。这其实不但是一首圣诞歌，而是指基督再来时所带给世人的欢乐，那是普世欢腾的大日子。好，接着我们读诗篇第45篇第9节，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额费金饰站在你右边。虽然旧约圣经中没有教会这个名词出现，然而从描述的方式和内容看来，我们不难相信旧约圣经中所说的心腹极有可能就是指的教会说的。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这是新约明明告诉我们的。比方说旧约圣经中提到不少做心腹的女子，有夏娃、利百加、路德等等，虽然他们不是明指的教会说的，但也可以看为是描绘教会的一些图画。接着我们读诗篇第45篇第10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我们要远离世界，不要贪爱这世界，迷恋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蒙救赎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我们应该紧紧地依靠主耶稣基督。接着我们读11节，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教会是美丽的、圣洁的，因为一切的罪污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好，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45篇第17节，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这一节所讲的是千禧年的国度，但不是将来永恒的国，因为撒旦被捆绑在无底坑里1000年之后还会被释放出来，最后才被扔在永远的火湖里面，到那个时候永恒的国度才可以建立。这是一篇充满荣耀和希望的诗，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非常的宝贵。现在我们看下面的46篇，这篇诗的主题讲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一篇关于千禧年的诗。诗的标题说，可拉后裔的诗歌交与灵长，调用女音。其实 从46篇起的一连3篇诗，都是跟基督再来建立国度的预言有关联的。第45篇先是讲到基督再来在地上作王掌权，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然后跟着的3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那永远荣耀的国度。什么叫做调用女婴呢？以赛亚书7章14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我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女婴这一个词原来的意思就是童女，就是在唱的时候全部是用女声。这是一篇蒙拯救的诗，也让我们联想到以色列人在过红海得到拯救的时候，众民所唱得胜欢乐的诗歌。他们唱摩西的歌，这一个歌是由谁带领会众来唱的呢？不是摩西，而是米利暗，就是摩西跟亚伦的姐姐去带领他们唱的。她是一位女先知，也是神所使用的，他手里拿着鼓，带领会众高声欢唱。出埃及记15章20和21节记载说，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由此可见，领唱的和独唱的部分都是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他们一同庆祝伟大的胜利。到将来以色列民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也蒙拯救，他们得以脱离仇敌的手，也是十分欢乐，因此他们也以歌唱来庆祝这伟大的胜利。诗篇第46篇的编排是很好的，先是45篇给我们看见一个背景，然后有46篇，跟着就是47跟48篇。46篇是一首女高音独唱的诗，然后有哈利路亚大合唱的部分，歌颂神的保守，他丰富的恩典和高举他的伟大。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诗篇第46篇第1节到3节的经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洪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这是论到神的丰富，也是神给我们极其奇妙的应许。尽管有人对我们所信的提出质疑，然而我们却是笃信不疑，因为这是神的话，是永久不改变的，是我们可以尝试着和证实的。正如前面第34篇第8节所说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稣在约翰福音7章17节也说，人若立志遵作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我们在危机的时候是可以依靠神的，神说过的他永不后悔。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依靠他，或者想不起他来，是因为我们对他的认识太少，不晓得他的能力和丰富。其实我们是每时每刻都需要依靠这一位信实的主的。诗人说，虽然地会改变， 山会摇动到海心，但是我们仍然有神做我们的依靠。马丁路德是一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而诗篇第46篇就是他最喜欢的诗篇之一。后来他根据这一篇诗而写了一首很出名的歌，叫做《上帝是人的千古保障》。直到今天，我们基督徒仍然喜欢歌唱这一首诗，很多的信徒都从这一首诗当中得到了力量和帮助。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又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历代许多的信徒都经历过，可以作为见证。好，我们再读诗篇第46篇第4节的经文。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有人以为这不是一道真实的河，只是象征的说法而已，但其实确有这样的河，就是神的话语，它能够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滋润我们的心灵。诗篇第一篇就描写到，一人好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是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的，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的话就是这样能够滋润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刚才所讲解过的诗篇第45篇跟46篇再读过一遍，把上帝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45篇，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一下。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额费金饰站在你右边。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推罗的民必来送你，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第46篇，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澎洪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 神必帮助这城。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现在我们来同心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你的话语多么宝贝，你带给我们满有信心，满有盼望。是的，我们知道你有一天要再来，你不但第一次来做我们的救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赎我们的大恩，你还要再来。你再来的时候，要荣耀、威严、得胜凯旋而来。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来的时候要审判世界，你来的时候要在地上设立国度，你来的时候要打败你的仇敌魔鬼，要捆绑他，把他下到无底坑里面。主啊，我们蛮有信心，我们也蛮有盼望。今天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罪恶苦难的世界，然而我们可以靠主不动摇，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我为你代祷，欢迎你来信。